欢迎收听人生好难，我是钟威。
嗨，大家好久不见。哎，这天最近天气这么热啊，我很想知道大家在这种天气的时候，你出门会穿长裤还是短裤？钟威，你今天出门穿长裤还是短裤？
长裤啊，
穿长裤不会热吗？
因为穿长裤，因为我如果带小孩子去，例如说去外面玩的话，常常会有一些小蚊子啊，小黑蚊。我想穿长裤长袖真的不太会被叮，因为你喷那些什么防蚊液啊，其实都会有一种残留，会黏黏的。我个人是不太喜欢的，所以如果你穿长袖的话，是变成说你只要喷手跟脖子就好了。
OK，
对，嗯。
欸，我感觉出来你太久没录，你有一点紧张不自在，对不对？
真的吗？那是因为我这个座椅的关系啦，今天那个椅子的形状比较奇怪一点。哦，
像我啊，我是比较随性的，我都穿短裤短袖嘛。然后我那天去吃一个叫做乐宁汉堡的店，这是一间连锁店。欸，你知道这间汉堡店吗？
我完全不知道。
哦，不知道齁。好，反正它就是连锁店啦，啊，北中南都有就对了。然后它在博二开了一间新店，然后我就去买，然后它的价位蛮高的，但是很意外的就是当我在点餐结束以后，小姐说，先生你今天有穿短裤吗？然后我就想，
这是什么？
对，然后我就想说，哦，我老婆就在旁边而已， OK 的。有啊，怎么啦？啊，因为柜台很高嘛，他说，你可以后退让我看一下吗？哇哦，你要的还真多啊。好啊，那有什么问题呢？我还可以扭屁股呢。好，我就后退给他看一下我的短裤。OK， 我们穿短裤的话，薯条可以免费加大哦。那你，我帮你加大哦。我说，哦，原来穿短裤还可以免费加大。好 ，OK。所以我就觉得这间汉堡店还蛮有趣的，就如果你今天去吃套餐的话，短裤薯条加大免费，哦耶。然后对，最近你好像买了一个很有趣的玩具，对不对？你要不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先说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我们今天是有主题的，不然人家都一直靠北说我们都是闲聊型，没有什么企划。不行，我们都是有企划，有企划才录音啊，没企划就不录音的。
从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出我跟钟威完全是不一样的。他刚刚在跟我说，我说欸，我想要很随性的录，然后他说不行，我们两个一定要有人来控场。我说哦好，没问题，那就交给我来控场嘛。那就是没有控场。好啦，那你可以开始，你说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
我们今天的主题啊，叫做大人的玩具。
色情的吗？
不是，就是不是，是指大人的玩具，不是指大人之间的玩具，你知道 ？OK， 反正就是说，好啦，不瞒你说，我特别想要买玩具的时候，都是疫情正严重，被困在家里的时候。哦，对，那你家里你有什么大人的玩具？打电动应该算了。
我的就是对啊，我可能都是买脚踏车之类的东西啦，对啊。
哦、oh, ，OK，
对，但是我基本上脚踏车东西我就买不完了，大致上也没有特别在买什么。但其实有时候我最近还蛮想要买乐高的啦，我小时候很喜欢玩乐高，然后我儿子慢慢年纪也到了， oh. 然后我就蛮想买乐高的，对对对，
握手，
最近买一些乐高，
握手，
好，我们远距握手。
我跟你讲。我最近才发现，原来乐高真的有年龄之分呢。就是，同样的，我之前一直以为乐高，我是说，我之前一直以为乐高就是分那个德宝跟乐高，就大颗跟小颗嘛。但是我最近才发现，哦，原来小颗的乐高它也有做幼幼版的，就是它里面的说明书是很简单的。对啊，所以我们家现在是有德宝跟幼幼版的乐高跟一般的乐高这样。
对。这个部分我来分享一下好了啊，算了，这个可能会讲很久，我们下次再讲乐高好了。今天先讲我们那个，
不行，
今天要改讲乐高吗？这样会讲很久啊。
大人的玩具，你应该也会玩乐高，我也会玩乐高，我都是负责扮演随意创造的那个角色这样。
好，那既然这样子的话，这有一台蝙蝠车，
我帮听众形容一下，现在定他用他的右手拿起了一台差不多15公分左右的一台很精致的蝙蝠车，看起来是刚组装好而且还没有被破坏这样。好，继续。
对。就是这是最新一代的蝙蝠侠的蝙蝠车，那我自己觉得非常的帅气啊，可是他要求是要8岁才能完成，8岁以上才可以玩。哦，然后我儿子其实才5岁而已，那最后在我充满耐心跟父爱的状态下，他几乎算是我觉得 95% 都是他独立完成的啦。
哦，不错。
对，所以他5岁他完成了8岁独立完成的一个乐高的制作这样子。可是呢，实际上他只是因为我在旁边协助，然后 帮忙，所以他可以完成，很有耐心，他也很有成就感。可是像我从小玩乐高，我觉得乐高最有趣的部分就是他可以自己改装，自己不断的去做自己想要的造型，然后拆来拆去，换来换去。
对，
刚刚中文你说乐高有年龄之分，我就是买了这个以后我才发现，诶，就算他组装完成以后，他完全不会去做任何的改装，然后甚至有时候撞坏了，他修理是会有障碍，有难度的。
对，
哦，所以这对他来讲其实还蛮难的。那相对的，你刚刚说的德宝，哦，我现在说拿这个，
德宝战，
对，这是我儿子发明的战斗机。那德宝呢，因为它颗粒很大嘛，然后我儿子做这台战斗机出来，他可能不用五分钟嘛，他自己乱斗啦，他斗得超快，然后可以自己幻想啊，然后后面这两个喷射就是最近很红捍卫战士阿汤哥那台战斗机后面有两个火箭。
啊，等一下，我帮听众讲一下画面。现在定他拿出了一台差不多20公分乘上15公分的一个扁式的一个战斗机，然后
对
这个战斗机有个宽宽的翅膀，然后还有一个机首，然后尾翼那边有两颗推进器这样子，然后还有一个看起来像是一个尾翼上面还有一个装置，一个蓝色的一个装置。
对，嗯，其实就是说这个德宝才是我儿子现在该玩的年纪啦，所以他可以真的去拆装组装做一些有趣的改变、更动、更新。可是如果超龄的话，这台蝙蝠车虽然它完成了，可它不会再去做任何的改变，就有点可惜。所以我想乐高可能真的要照年龄才有办法去玩这样子。
哦，我也是这么觉得。我也是觉得德宝的创作性很高，因为德宝的怎么讲，德宝的形状它并不是像乐高这么的刁钻，就是德宝你可以用很多乱拼的方式拼出一个大概一个形体这样子。然后你知道，我最近因为我们家最近有买一些新的乐高这样，然后我发现你知道台湾乐高超便宜。
有吗？
有，因为我之前想要说啊，我要省运费，我要去日本买，我要去美国买，结果我一比价发现台湾真的很便宜。
哦，真的，啊，
真的，我对这个结果非常的讶异，我想说为什么台湾有办法卖这么便宜，我真的不知道。
哦，是哦，
对啊，没有，我这专指德宝啦，因为可能德宝因为它的数量比较重，重量比较重。所以你还要考虑一些运费的一些成本，所以换算起来台湾真的没有比较贵，反而在台湾直接虾皮买就好了。
真的，OK， 我还不知道这件事呢。好，
对啊，
为了避免变成幼儿节目，我继续讲我的乐高好了。因为小时候我家就是买乐高，我爸妈不会买到很大组的给我，其实我们都是买小盒的而已，就是没有办法买真的很大型的。然后小时候我常去逛乐高店，然后我就看到有火车，然后他在那边绕圈圈，然后他还有接电什么的。可那种火车组你也知道，有铁轨有接电，那都是一组就三四，对，三四千五六千，超大盒，对不对？
对对对。
我家从小最大买给我最贵最贵就是3000块的，那已经打顶了，我是没办法接触到火车模组的。
嘿嘿，
可是我对火车模组就觉得蛮喜欢蛮酷的。我最近开始查，就我发现乐高上一次推出的火车模组居然是2014年的，
这么久没出了，
这么久没出了。然后他现在全新盒装完整包装的价格已经被哄抬到一组要8000-9000。天哪，我是觉得负担得起，但是真的太贵了，这价格真的太高了。那我就觉得还蛮难过的，好吧，因为本来想跟我儿子想说，诶，虽然他可能这又是超龄的，但是我自己玩得开心。
可以玩那个 Tommy 火车啊。
没有，我就是有看到其他的火车组，有没有？就是其实百货公司也有很多火车组，我去了解啊，其实其他的火车组啊并没有比乐高便宜耶，甚至还更贵的都有，他们做的可能就是精致度、拟真度那样子。
哦，我们家的火车就是 Tommy 啦。哦，买，我想我们家有买几组 Tommy， 1、2、3、4、5、5、6组。
哦，你买的
吗？
哇，你买超多的，天啊。
没有，就是他一定要买很多，你的轨道才可以组得很大，组得很夸张啊。
对对对， OK， 这我了解。因为我也很想做这件事，但我都没有做。然后跟大家讲啊，乐高代号60336工程货运火车，它这个月已经上市了。 那大家如果可以有兴趣要去了解一下，我觉得货运火车因为它可以载小汽车啊，或是载一些货物啊，你爱载什么就载什么，还蛮有趣的。跟那种高铁只是载人的比起来，我觉得货运火车是最有趣的。好，60336大家记得。
啊，
很贵。
好，那个轨道数量欸。
啊，也就是绕一圈而已。
啊，那这样子，对啊，就因为乐高应该着重不是在轨道的变化性，它应该是轨道上面的东西的组装度吧。
就看一看自己怎么玩啦。我看 YouTube 上面也是有看到有人在家里组了120公尺长的轨道，然后绕着整个家整个庭院。
那个大概400,000吧。
对对对，那就是疯狂的玩家啦。对啊，当然、啊、我只求有一组，然后这样子可以圆个火车的小梦就好。对啊，
没办法。
好，哎、欸，
不过我觉得德宝，我觉得也蛮适合大人的啦。
啊，真的吗？哦，啊、我觉得德宝这不够精致，我还是比较喜欢小颗的。
那我跟你讲，那你德宝要多买几组变化型的。
哦，真的吗？
就是就是等一下，我去拿给你看好不好？你等我一下。
哦，好 ，OK。
喂，
喂，
电脑
有哇，
就是说你就是说像我们家的德宝是会有买一些奇怪的一些东西，就比如说你有些可以像是奇怪的一些手臂啦、一些挖斗，你可以随便组装，然后还有反正就是它有很多系列嘛，然后这些很多系列其实都可以乱拼。就我觉得这东西拼起来会比纯积木长方形的那种还好玩一点点，这样就会变成说比较有主题这样子。
对，
像、這個、
对啊，居然可以弄成一只怪手、欸，哎，好帅啊！
对，就是乱接的啦。
嗯，
对。然后我发现我有在考虑买，啊、算这边不要讨论盗版好，因为我觉得有一些盗版的做的好像也不错啦。但是
哦、
嗯，这边就先不讨论盗版好了。反正就是我觉得德宝可以考虑一些特殊构造的一些积木，还蛮好玩的、
嗯。OK， 好，那我们要不要进入今天的主题啦？
不是已经进入今天的主题了吗？
哦，真的吗？哎、欸哦，我们的主题不是那个最很酷的底片相机吗？
啊，大家等等玩具。好，就是我最近买了底片的相机、然后其实买了底片相机之后呢，我发现我真的不会想要再用一般的数位相机拍照，我觉得感觉蛮奇怪的。
怎么说？
就是我觉得用底片相机拍照的感觉就很像是就很像，不是有一些人他形容说那个如果你走路拍照的话，你很像把眼前变成一幅画的这种感觉嘛，对
不对？嘿，
但是可是我觉得用数位相机拍照这种感觉没有那么强烈，可是用底片相机这种感觉很强烈，就是因为可能是因为你是透过观景窗看到真实的一个物体反射在你的眼前，而不是透过一个小荧幕，我觉得那种类比感觉是很难形容。反正就说如果你用底片机构图的那个感觉，我觉得会很真实这样，然后再加上、再加上它是东西是感光到底片上面嘛，对，也没有什么记忆卡这种东西，所以就有点像是说你用铅笔你把东西写在笔记本上，跟你打字记在手机上里面那种不太一样的那种感觉这样。
OK， 好，我想问一下，那拍一张照片洗出来的话，现在的成你洗照片大概是多少钱这样好了？
照片有两个成本嘛，一个就是底片的钱嘛，再洗照片的钱。
哦，对
对，差不多一张差不多10-20块吧。
好，那我们就算到最高20块好了，就是也包含底片的，对不对？
对对对。
OK， 我自己在想，如果说用底片相机的话，因为成本的问题还有方便性的问题，因为比如说一卷底片可以拍36张吗？
对，36张
嘛，那是不是我们的拍摄每一个都要变得比较谨慎，不能随便的乱按，然后就是比较浪漫一点的屏气凝神，或是在那一刻捕捉瞬间都要变得很有决心或者是很有耐心这样子，是这样吗？
对，应该是说基本上谨慎是一定会，但是我觉得你用底片机拍照有一个最大的好处是节省大家的时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经验，就是说例如说你们大家一起出去好了，有人说要拍照，对，等一下，我先拍个照片，然后大家都不能动，不觉得这种人很讨厌吗？就是因为你拍照，然后你这张拍不好，所以你想要一拍再拍，所以你就耽误了大家的一个时间，或者是这个 moment 明明很嗨，然后当你说要拍照的时候，整个就冷下来。
哦，
对
对，遇到一些那一种，哎，拍完后啊，糟糕，我头发分叉，我们重拍一张。
对，
这类
的。对，哎，你刚刚我眨眼睛，哎，这样子。
对，可以再一次吗？哦，天哪！
对，所以我觉得底片相机因为不能够重拍，所以它节省了很多在拍照这方面的时间。这样子，就拍了就拍了嘛，它失败就算了。其实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失败，因为它洗出来我才知道。
对对对，没错。我觉得这个部分是我觉得非常认同，因为我觉得拍照的当下是有一个气氛与情境在的。当你在把你头发梳得特别好或是怎样怎样再去摆出来拍的那个照片的时候，虽然表情可能是你觉得比较帅的，可是或是你的发型是你想要的，但跟当下的情境感是无法融入的，那个表情的自然度其实是看得出差异的。所以我觉得拍一张直接拍一张就好了，确实这个是蛮不错的事情。但好，那我们再反问一个问题，我是 Recall GR 的用户嘛，那我是 GR3X，
对，
我用数位相机我也可以这样做啊，我也没有一直乱按啊，我也可以这样做，那为什么要用底片相机？
我跟你讲，因为你会忍不住查看你会忍不住按第二张，我跟你讲这就是人性。
你说忍不住按第二张，
我跟你讲，你的这个问题我之前已经用数位相机试过了，我根本不知道我想不想要用底片机，我就尝试把我的数位相机改成手动对焦模式，然后改成不要拍 RAW， 我直接拍 JPG。好，
本来就该这样子做的。
没有没有，我之前的拍法是我要拍 RAW， 然后我再丢进去 Lightroom 里面做后置这样子。
不行，好，然后
你先听我说。反正就我之前有尝试过这样的事情，可是我发现，当你可以检视相片的时候， okay. 你真的就会对于现在这张照片有没有符合你的期待而去。会有一种很想要重拍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念头，我真的觉得这就是一个你心里面在天人交战嘛。你明明知道这张失败了，可是你却压抑自己的冲动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数位相机的问题，因为它就是可以看。
底片相机没办法马上拍完马上知道自己拍的成果嘛，对不对？
对啊对啊对啊。
所以到底是好是坏也只有到冲洗出来那一刻才知道了，对不对？
对。可是我跟你讲，因为底片的特性的关系，它并不是数位，所以它的失败有的时候你并不会觉得这个失败是个失败，它反而是一种感觉。就很像你手写笔记，你不是一定都要手写的每个字都很像国字练习那么漂亮嘛。潦草有潦草的美啊。
对，我觉得因为你最近拍了最近仲威拍了一些照片我有看，然后你刚拿到底片相机的时候我就开始看。前期看得出来其实有一些照片但是算失败啦。可是我觉得那应该算是一个经验，就是你下次知道在这个状态下我应该把相机如何设定，
对对，
怎么样准焦，或是我的曝光应该怎么调整，我觉得那是一个经验在累积不一样的。
这个过程超好玩，这个过程
对我觉得这个过程我看你的照片我感受到了这个过程也能想象，但是有时候亲自体验跟想象是不一样的嘛，对不对？
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OK， 那所以，那我想问一下，那你现在底片相机是完全全部手动吗？
对，就是我用的机种是全手动，就是
全手动。OK，
就是它只有一个功能是不是你手动，就是它有一个测光，它会跟你讲你目前的光圈、快门跟底片的 ISO 搭配起来是偏亮还是偏暗这样。
OK， 好，因为实际上我相信大部分的用户有在听我们 Podcast 的应该是根本没有用过底片相机，甚至是没有接触过啦。像我好了，我其实根本就只有看过它，我从来没有使用过。
我觉得国小用傻瓜完全不算，就是国
对对
我们
那是不一样的，
我们国小用傻瓜是完全不算。对
对，可是我刚刚想到一个问题点，就是像我们在拍照的时候，我出去我常会看现场，然后我就直接尽量大家都希望把 ISO 降低嘛，就是杂讯少一点。可是花了 fuck， 你现在用的是底片相机的话，那个 ISO 是那一卷底片就是这个 ISO 不是吗？它的感光度是已经确定的。
我跟你讲，所以我很欠揍的是我觉得应该是要买两台相机，然后里面装不同 ISO 的底片。
对，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我第一个你拍照你会很珍惜的按下每个快门，因为换底片或什么这些也是很麻烦，就算经济无余这些动作也是麻烦，而且拍底片
而且中途不能换啊，中途不能换、啊、
就是不会让你这样一直按着按的做法嘛。
对啊，对啊，
好，那 OK， 我今天用了一个好感光度是400的相机底片好了。
对，
我们今天出去玩，早上拍的时候，哎，白天天很亮啊。好了，我现在在露营了，到晚上天啊，这萤火而已。
嗯，
哇塞，这。那我这时候我觉得也是有一个纠结说，那我照片是要怎么办，拍也拍不到东西，是今晚我们就不拍照了吗，还是这些照片我就勉强把它拍，就发现其实拍出来都是一片黑而已。对对，
但是这个问题就是你要有技术性来克服，它就是有趣的地方啦。就很像说，
对对对对对对，
像我上次去海边，我不小心我上次去海边的时候，我相机里面是放一个感光400的一个底片，
嗯，
然后因为你也知道去海边太阳很大嘛，所以通常不会用到感光400来拍啦，可能感光100就够了，不然你这张相片可能会过曝。
对，
所以我就好死不死带了一个400的一个底片去海边，结果就发现然后再加上我的那个底片机的最高快门数也才到1/1000而已，
那绝对是过曝了，
绝对过曝，所以我就努力的把光圈缩小，所以所以就是要有一些，你知道，就是你要自己找一些出路这样子，对，所以下次就变成说，你去海边要记得哦，不要带400的哦，你可能要带200或100就好了。
对，就是
然后
要有一些经验啊，对不对？
对，所以因为有这种情形，所以我有买减光镜。
哦，减光镜 ，OK， 就是真的一个灰比较灰一点的镜片装上去这样子。
对，你可以降低亮度了，就是当你的快门没有办法拉高到那么高的时候，你可以用减光镜的方式面对强光，
okay.
还可以用一个 OK 的一个光圈去拍这样。
嗯，
对，反正我觉得事情都会有解法，我觉得就是过程好玩这样，因为。像我觉得如果是数位相机的话，它比较麻烦的应该是拍完之后的后置的5A 好，可是底片相机是拍的过程，我觉得这两者不太一样。
先讲讲我用数位相机的部分好了。我觉得刚我们都是在讨论拍照过程嘛，那我们拍照其实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说，我们拍完要看照片，对不对？好，我觉得数位相机在我使用上检视照片的时候，最大的问题就是，如果我相机交给我老婆拍的话，这样很麻烦。第一个，他就是他把它当成 iPhone 一样乱按，一直乱按。然后，当我们在想欣赏照片的时候，可能同一张照片，他会摆了一个 pose， 然后在这然后自拍，然后拍了
好多张，
好20张好了，类似，然后都是根本就是完全都是你很难分辨有什么不同，而在这20张里面很难分辨有什么不同，重点是又没有一张出色。可是呢，好，比如说我们出去玩，我也不希望都没有我啊，我又希望他帮我拍一些，对对对，我不希望在最来看照片的时候最后都没有我啊。好，请他帮我拍照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场景同样一个地方或是类似的地方，他可能就是帮我断手断脚啊，或砍头啊。反正他就是拍的角度就是，我不知道他到底是很用心的要整我还是怎么样，就拍的都是会让人家觉得蛮糟糕的。可是还有另一个点就是说，相机我拍了，我是不是相机上我马上可以看，
对，
相机上我马上就可以看，所以我会大概有个底了。好，那当我把它放到电脑萤幕上看来看的时候，我可以看得更清楚更漂亮。相机萤幕很小，只有3寸而已，那有时候在相机上看觉得说啊，糟糕了，今天好像都拍的都是没有一张觉得出色的，没有一张满意的，那就觉得蛮糟糕的。可是拿到电脑上看的时候，哇靠，这张感觉超棒的，哇，这个景深，这个质感，有出来，这个角度也对了，哇，就是要这样，就是要这样，太棒了。可是相机上可能看不到，然后有时候在相机的上面看到觉得说，这张啊，是哦，今天是Play of the day， 太棒了。可是放到电脑上，靠北啊，这失焦了。
是，对，
会有这些情形。那这就是我们大部分人使用数位相机的真实感受。可是呢，我在想一个问题啊，如果今天我完全不知道我拍了什么，然后我拿去底片冲洗店，然后我还得付他钱，
对，
然后才能看到真正照片来的时候，我上一次看到这个照片大概是我很小很小很小的时候，我舅舅带我们去溪边玩水，然后舅舅有带相机帮我拍，然后我们大家玩啊玩，然后可能是中秋节还是什么之类的，2-3天这些表兄弟姐妹全都玩在一起，到第二天还是第三天，照片洗回来哦，来看照片哦。 一群小朋友冲过去，耶，我要看我要看我要看，我觉得那个欢乐的气氛我现在都印在心里记得很清楚。可是现在拍数位相机，应该说从我数位相机拍照到现在，我从来没有那种心情过、那我想知道你去洗照片的时候你的感觉是怎么样。
超开心，就是拿到之后会很开心，会非常有惊喜感，就很像你知道这年头还就很像这年头已经没有人会手写卡片了，然后如果你有收突然间收到一张手写卡片或手写信，你就觉得哇靠，这到底什么东西啊，我好像打开来看，这样大概就这种感觉。
就现在所有的一切都来得太快，太方便了，已经没有一个没有所谓的惊喜或是失望可形容了，因为你马上就知道了，没有期待，没有等待的时间。可是，
对对，
底片相机你必须等待，对吧？
对对对，就是，我觉得，因为它是需要等待，所以你会更珍惜。然后你更珍惜了这个东西之后，其实即使是很平凡的东西，你也可以因为你很珍惜这东西，而从平凡的东西感觉到美好。
嗯哼，
所以我觉得它提升了整个每一个相片的一个愉悦程度，这样就是说，我真的可以。从拍底片获得很大的快乐，而且这支数位完全没有办法给我。
干，我要去买一台底片相机。
就我跟你讲，就是因为数位相机，因为数位相机现在功能已经做得非常的强了，所以很多时候你可能并不知道说，如果你用一个不怎么样的相机，你是否还有办法拍出这样子的一个作品。
嗯，
对。可是如果是用底片相机的话，它非常吃你本身的功力。例如说，好，我们就讲防守阵好了啦。底片相机，我那台相机40年的古董，它根本没有防守阵啊，就很难用啊。可是如果这个难用的东西你有办法驾驭它，你就是有一种人机一体的一种成就感。
对，没错。
对，
那我想问一下，当你现在洗过几卷照片了？
我目前洗出来3卷，然后我第4卷是拍电影底片，要比较久，所以要差不多，他说要等1个月啊。
哦，好，那好，等一下好了。3卷，那我想知道你拿第一卷洗出来的照片的时候，你看的时候你觉得如何？
就是哦，原来就这样哦，
原来就这样是什么意思？
就 是哦，原来这就是底片哦，这样。
那好，应该说你拍第一卷的时候，你觉得那个照片的你觉得满意吗？
不是很满意，
不是很满意。有觉得失望吗？
也没有到失望，应该是说我觉得拍底片是过程远大于结果啦。
哦，
就是你的那些愉悦感其实在拍照的过程中就会有一种获得了。
OK， 那好，
有点像是说 OK， 你去骑一场比赛好了，过程好了，结果也有一定的重要性嘛。但是其实过程如果真的很好玩的话，其实结果就算还好的话，其实你还是可以接受啊，就是放榜了，虽然成绩没有很好这样，但是过程好
了。OK， 那我想问，那你洗第三卷的，就是你洗第三卷照片出来的时候，你看了，你觉得怎么样？
第三卷开始有比较喜欢的照片，就是会兴奋到，传给我太太看一下这样子，然后她好像没什么感觉。
哎，太好了，你太太这部分跟我太太是完全合得来啊。
对啊，然后我就跟她说，这个第三卷我想要挑一些把它洗出来，然后他就跟我说，你要不要等再练习的更稳之后再洗啊，这样子。就是我觉得 OK， 可是他觉得可能都还好。所以我觉得底片就是一个很着重过程的东西啊，因为我有经历这个过程中，所以我会对于我的这个东西我会很珍惜。可是如果他没有经历这个过程中，他只看结果的话，他就会觉得说，这个又不清楚，这个糊糊的。
对，
哎，这个怎么那么亮？这怎么那么暗？这样子，可是那些东西都是那个东西就是底片的一个特性，就是这样才好玩。
好 ，OK。其实啊，这个问题的话，其实我想要说，你应该可以看出来，你第三卷洗出来的照片跟第一卷的照片应该有蛮大幅度的进步了吧？
大概才提升大概5-10%而已啊。
就起码我觉得，比如说我看你一开始拍的，其实有一些照片。就类似小朋友按错之类的。
对啊
对对，会有这种情形嘛，因为机器不熟悉嘛。可能你第三卷你应该就有一些照片是拍出是你期望的样子了嘛，对不对？
对，比较有重点了。
对对对，可能就会有一个经验的提升，熟悉度，那拍起来我觉得相对这部分应该是还蛮有成就感的吧。
还不错。
对啊对啊，我觉得这个还蛮棒的。好，那我现在又有另一个问题了。 为什么要搞这么麻烦？拿起 iPhone 不是按一下全部都结束了吗？就完成了。
因为 iPhone 没有过程可言啊，它的过程没有乐趣可言啊，毫无乐趣可言。
啊、没错，
对啊，
真的很
就很像说你今天去骑一场比赛，一下就到终点了，不好玩啊。
欸，可是你知道吗？我现在在想一个问题啊，因为好，比如说像我是用 GR 嘛，对不对？
对, 对, 对
，GR 我也是，它也是需要你蛮费心思的去把每张照片拍好。那甚至说它有很多的，其实我用 GR 相机，我从来没有拍 RAW 档，我就只拍 JPEG， 我拍出来我几乎不修图的。
对，
那就是你自己的设定啊，还有各个部分你必须要掌控好。所以它是已经算是乐趣度极高的一个相机了。
对，
但是我就在想啊。为什么我们要把事情搞得这么复杂？好，但是我用 GR 我有一个理由，因为如果用相机用电脑看的话， GR 相机的照片跟 iPhone 拍出来的照片是高下立判，哦，显而易见，哦，
认同，
这个我可以接受，因为我花了比较多心思，我可以拍出更好的。
对，
那底片相机呢？
底片相机你还是你是说好坏的这个问题吗？
就是以这个数十的时代啦，齁， iPhone 就可以拍到很，
对对对，
其实 iPhone 拍照也是很厉害的啦，真的很强了，
对对对，
也以我老婆那样子的话绝对够用，可以狂按，有没
有，对对对。
好，那这么容易它就可以拍好了，那可是用底片相机拍出来的照片其实品质毕竟它是比较旧的年代了， iPhone 是现在这最新世代嘛，
对，
未必能比 iPhone 好，甚至我觉得啊，我们沿是比较伤心一点，但我认为可能 iPhone 的品质大部分会比较好，会不会？对对，这是有可能的。
这个就是你定义什么叫好。嗯，像我个人认为底片就是有缺陷没了。
OK，
对，就是它的好，反而是因为说它没有那么好，
哎，
所以我觉得它才好。例如说它会有颗粒感啊，它的影像并不是那么的锐利啦，它不一定拍得到眼睫毛啦，这样子。
嘿，嗯，
它的颜色不一定是准确的，但我觉得这些就是它的缺陷美，这样。
OK， 好，因为不完美所以很美就对了。
对啊，对啊，对啊，是啊，大概就这种感觉啦。
因为啊，我自己对摄影是蛮有热情，我还蛮喜欢的。那我很意外你居然会去买了底片相机这件事情。
我也很意外我自己会买。
对对对对，然后我就觉得开始看你这样做，我一开始觉得有点羡慕嫉妒恨这样子。然后
我跟你讲，底片机一台2000块而已。我前阵子帮我朋友从日本雅虎拍卖，我标了一台 Olympus 的 OM10， 900多块，然后加运费可能再加个400块吧，所以大概1500这样。如果你现在虾皮看一台 Olympus 的 OM10， 那也才2000块而已，其实也不贵
哦。是哦，那 OK， 我不知道这么便宜，我以为会超贵。
就是看品相嘛，看品相好坏这样，对。
OK OK， 然后我看到你买底片机这件部分，第一个我不知道价格啦，哈，那我就在思考，哎，对啊，那是很有趣、很棒的一件事情啊，那很酷啊。可是我刚前面不是讲了一大堆打脸底片相机的事嘛？
对。
可是我后来觉得，真正赢的部分就是他洗出了照片，他强制你洗出了那张照片。
我跟你讲，没有，我之前一直以为现在拍底片照片一定要洗出来，现在都没有了。现在你
哦，对，天哪，他把它变成数位档给你，对不对？哦，我
有
看到。
现在我想现在他是以前我们叫洗照片嘛。现在叫，你知道现在叫，以前叫冲洗照片，先冲底片，再把底片洗成照片，齁，哦，冲底片是一回事，洗照片是另外一回事，齁，
哦，嗯，
好，然后现在叫做冲扫，okay，冲底片跟扫描底片成数位档。
哦，天哪，啊，哦，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又打了一点退堂鼓了。
我之前去洗照片的，我之前送我第一剪去的时候，我就想说，欸，他怎么没有问我要洗3×5还是4×6的？
嗯，
然后结果我就这样回家了嘛。然后结果再过来隔一两天，隔天呢，他就丢了一个 Dropbox 连接给我，说你照片好咯，我点进去看，哦，就在里面。然后找个时间我就去拿底片，所以现在就是已经完全略过洗照片的一个过程，就他也不会问你照片要洗多大，他就问你扫描要扫多大。所以底片机以我们比较常见的那个135底片的那种格式，扫描出来就是差不多就是600万画素了。
嗯，
坦白讲真的很小，600万画素，
对，真的很弱。
对，
嗯啊，天哪，哇，这件事情真的是，
可是你要洗也可以啊，
可是你知道吗？如果要洗也可以的话，我的 GR 拍的我也可以拿去洗啦，对不对？
对对，所以才说
对、啊对啊、也可以洗出来。
我有问我的摄影师朋友，他就是说，反正有需要再洗，有需要那一张再挑出来洗就好，就单独洗那一张，就不用每张都洗啦。
好吧，可是我觉得现在的人不要讲现在的人，应该就我自己啊。你叫我挑照片去洗，我还挺懒惰的，
我跟你
挺懒，而且甚至要拿去哪边洗啊？谁知道？而且我之前曾经洗出来，对不对？那个照片我还觉得说靠北啊，这照片的品质，这个纸那么烂，你这样子洗给我还要收钱？我拍那么漂亮的照片，你这个完全不同色、欸，你就觉得哦。洗出来就好像它感觉像是印表机帮你印出来而已，不像是小时候看到那照片是很亮的，有没有？很漂亮的纸那种冲洗出来的照片。可是像因为我自己在外面住嘛，那有时候我回新竹老家的时候，我就会回去，毕竟离开久了，回去就蛮怀念、蛮想念老家的。啊，家里有一些小时候的照片啊，我就拿出来翻一翻看一看。其实照片就是那几本而已，可是
对，
真的就是会拿出来翻，拿出来看，
感觉不一样。
对，你就觉得那个时候干嘛？那个时候怎样？这个时候干嘛？很有趣。可是我的照片软体里面现在相簿可能有180本吧。然后这每一本里面几百张。你说真的会去看，颇有难度诶。
是啊，
颇有难度，真的很有难度。好，这是我觉得在这个数位时代，在很速食的时代的时候，我们可以很快速拿到很多东西，可是却因为量太多了，让你有点缺乏重点。对，这个东西很漂亮，你再按几下搞不好还有更漂亮的。
对
对，很多嘛。但是不管用什么手机啊，我想现在可能大部分的手机每个人都有这个功能。如果你喜欢照片，或是你喜欢应该每个人都喜欢自己的一些回忆，美好的回忆。像 iPhone, 我现在桌面我都会设定那个回忆照片，然后它是占了一个很大的区块。每一天它可能会随机挑一张照片跳出来给放在桌面这样子。
对对。
就有这个功能，然后我就常常就莫名就点了一下。哎呦，这是我大一刚认识我老婆的时候，哇塞，天哪，我以为我都没变老，原来那时候怎么那么稚嫩啊。那就觉得自己变了很多。儿子一转眼5岁了，天哪，这是他刚出生的照片，天哪，是小婴儿，天哪，傻眼了，这是他吗？我刚还想打爆他，现在看到这个纸照先抓过来亲一下好了。我觉得在手机上，因为每天大家都会使用有一个回忆相簿的这个功能就还蛮不错的。对。所以在这个时代啊，到底要不要再搞一个底片相机，还是真的挺让人纠结的，要不要怎么样推坑一下。
我跟你讲底片相机你可以毫无悬念的买，因为你买了跟卖了钱一样，它并不会因为这个因为我们现在买底片机绝对都是古董，它的数量只会越来越少，所以它以后只会越来越贵而已，不可能降价。
你这样说有道理。
除非今天有哪个名人加持好了，有哪个名人加持说他都用这一台，所以造成其他台都没有人买了，那才有可能会有一个叠加的一个状况。不然你要，如果你东西你没有弄坏，你维持这样子的一个机况的话，通常你是不会到亏钱啦，除非你很急着要用那笔钱，你赶快把它卖掉这样。
OK,
对吧、啊？像现在我常见的一机一镜，通常如果你机身大概可以抓2000块，镜头你也可以抓2000块，所以就是等于4000块，你就可以买到一台很好玩的底片单眼，超好玩。
我真的不知道这么便宜耶，这种便宜的话其实真的蛮值得一试的啦，对不对？
而且你知道，像我今天早上买的那颗镜头，它是135焦段。光圈 2.8, 你随便去查一支现在全片幅单眼 135,2.8 的人像镜要多少钱。你随便查应该都。
这随便也是很高的价格啦，镜头。
我现在查。
我觉得那个镜头不用说什么镜啊，最便宜的也是要超过你刚刚的四五千块一机一镜啊。
对啊。
最入门的都要都超过啊。
Sony 的好像没知道的，我看 Sony 的好了啦， Sony 不知道了。我 Sony 看到一支 135mm f2.8 的镜头，44800。
哇妈呀，要命啊！这种完全
它四万 它那个就是顶级的啦，就是说如果你要真的你用全片幅，你要买到那个焦段那个光圈的镜头的话，一定会非常非常贵，反正就是万把块。可是我买那颗老镜，你猜看多少钱？
嗯，两千，
两千多。哎，
对啊，那这真的是超，哎，真的可以当玩具买来试试看呢，哈。
对啊，你就是相机加镜头，就是都是几千块的事情啊。
嗯。OK， 那真的确实可以买来玩一下。
对，
哦天
哪，而且
真的不用也可以当装饰品。
对，而且你知道，
嘿，
就是那种老机的那种镜头的手动对焦转起来，我觉得跟数位相机转起来的感觉差很多。我不知道为什么
啊，这个有点打动我了，
就是很像说，好，假如今天就很像说我的那个你用手机相机有一个数位放大的功能嘛，对，因为你是透过荧幕看到一个放大，跟你透过转动一个很真实的对焦环，然后是透过一个镜子反射到你的眼睛的那种对焦的感觉，就是无法取代。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觉得用底片相机手动对焦我觉得超 OK， 可是当因为我有买转接环，我有把我的手动老镜转接到我的数位 Olympus 机身上面，那感觉就是觉得很不好，你就觉得很奇怪，就是诶，怎么这么难用，可是到底片上面具有一种人机一体的感觉，
嗯，就是有一个机械回馈感吧。
嗯，我说不上来，那感觉就是你在用的过程中，你就会觉得它就是很像一个你可以随心所欲的一个机械，你并不会因为它是手动而觉得它难用，你反而会觉得你想怎么样调整它，你就可以怎么样调整它，因为它的参数不多嘛，它就那样，就是光圈快门而已。光圈快门
超自在机，
对对对对，就觉得非常，我觉得非常值得啦。坦白讲，因为我觉得照片的成本，其实你不应该考虑照片的成本，你应该也要考虑你拍摄照片花费你的时间成本，就是
时间，
就是
这什么意思，
就是你拍照，如果我说你一般数位相机嘛，你要拍照片挑照片是最痛苦的啦。
嗯，
哦，像我之前很常用我的 Olympus EM 去拍的时候，拍照我觉得还好，但是挑照片跟修照片我觉得花费我超多时间，而且我觉得那个时间感并不是说好你真的花了多少时间在调整，花了多少时间在修，而是它会有一种无限的就说诶，你有没有可能更好，有没有可能更好，而造成说你根本无法预估这个时间这样子。然后像最常碰到一种压力，就是说好你帮人家拍了照片，人家会很希望赶快看到照片，那你会因为说这张照片你还没调完，你不想把还没调完的未成品给别人看，所以你就会有一种压力在，那你到底是要调到你的80分，还是你要调到你的90分，所以有的时候就会啊随便啊就不管，所以就会让这件事情我觉得会变成一种反而会变成一种心理负担吧。可是拍底片拍了就拍啦，反正又不能调。
对，我觉得我们先讲你刚刚说调整的部分好了。我觉得在底片相机它直接调整，你是直接知道指针现在光圈多少，现在快门多少，是直接看得到嘛，又有一个机械感。可是在数位相机上的话就可能转一转这个塑胶玩具，然后荧幕上告诉你多少，那个感觉可能是稍微有落差啦。我想这个实际的接触感当然是比较好一点。然后再来你刚刚说别人你拍好照片，比如说别人想看，你要调到自己的80分，还是拿原本的60分给他看，这样子嘛，对不对？因为我一直都是拍 JPEG 档，那后制的部分我觉得我比较不会去做太多。然后当然朋友也会期待 我拍的照片他们也想看到，我也想要弄更好一点，会有这个问题。但是我现在的心态就是觉得说因为我后来发现了一下，我朋友他们期待看到照片的程度，他只花三秒去检视这张照片而已，所以
对他们根本不 care，
对他们根本就是帅哦帅哦，等一下去哪，大概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去调就不用了，因为其实他根本不懂得欣赏，他说他想看，也只是说说而已。那我也不用费心思。
他是真的想看个三秒钟啊。
他想看三秒钟，但其实有些照片，所以我觉得就算我拍的很好的照片，我拍出了一个我觉得非常出色，我觉得很棒的，他也会花三秒钟左右而已。然后我拍一张垃圾，他可能花 2.5 秒这样，所以那 0.5 秒，我觉得不用很在意别人怎么想了、啊。可是我觉得，像刚才我们在拍照过程中，底片相机有各种参数自己要做决定，还有很多的经验，包含你的机子每一台不太一样嘛，然后底片的感光度什么的，你需要去经验去判断，然后是 时间去拍下每张照片才有的成果，然后最后到洗出来看到结果，你就可以看到36张照片，对不对？
对对对，很刺激，超刺激。
可天哪，可是你知道我老婆拿了相机的时候，她自拍就超过36张了吗？
我跟你讲，底片机完全不会。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它全手动嘛，你拍完一张，你要过片一次，过片就是把它底片往里面卷一格，
推底片，哈，
对对对、okay. 啊，因为你有一个过片的这个仪式感，所以你就会很知道说，哦，这就是一张哦，这样就是一张了哦，这样，然后数字会跳一哦，这样子，如果那种让你啪啪啪啪 啪, 啪然后可以一直无限制可以连拍的，没有，
对，所以。我觉得拍照这个过程里面让我唯一觉得不愉快的部分，就是当在整理照片的时候要删掉很多我老婆乱按的照片。
对
但重点是你知道我们又很希望这个出去这个家庭是有爸爸的吧。
那你跟带脚架，就是你带脚架带脚架也太麻烦了。
对，带脚架是比较麻烦啊，但这脚架部分也是可以克服的啦。像因为 GR 是一台很小的相机，我就随便路边找一个石头啊，
摆着就好了。
对，那有时候也因为这些角度不美啊、也因为这些局限，也是会有一点类似你刚刚说底片相机的那种感受啊、也会有时候出其意料之外的好照片啊、也是这样子的。对，那。底片相机就更进阶了，我再思考看看，我晚一点来了解看看现在有什么底片相机好了。
我跟你讲，这个你千万不要 Google， 你 Google 之后就会想买。
没有，其实我老家我的那个我哥啦，不是我的，我哥的防潮箱里面，我家有两台尼控的 FN2。
哦，那就直接拿来用啊。
但我不知道它是好的还坏的啊。
都可以修啊。
可以修吗？那你修理不会很贵吗？
你可以打电话去问啊，你就说我这个 对啊，像我跟你讲，我买底片机有踩过蛮多雷的，就是我有一次我买一台黑色的 Olympus ON10 买回来啊、结果拍拍没电了，我换电池，结果烧掉了，电池把电路板给烧掉了，我就干那么衰啊，然后我就跟那个，然后我就跟那个卖家，哦，好险那个卖家要让我退啊，因为我也、我也不知道到底是机子本身的问题还是怎么样，我换个电池啊就烧掉了。好，然后之后又换了另外一台，他又换了另外一台给我，换了另外一台换了一台 OM2， 一样是 Olympus 的 OM2， 然后我就拿来拍，发现说，这个正常快门都 OK 啊，可是如果快门稍微拉慢一点，快门就会卡住。这东西你没测还真的不知道，所以那个卖家也很好，也让我退。然后接着，然后我还有去 eBay， 从日本 eBay 买了一台也是黑色的 OM10 回来，我就买一台，他都标榜说全新，哦，就机况非常好，我看照片，好漂亮，我说哇，一机一镜3000多块买到赚到，结果买回来之后干是一个烂货，就是生锈啦、掉漆、磨损啊，快门连还不平整，还有可能会漏光干嘛的，我就跟那个卖家要申诉啊。反正现在这个案子我们还在吵啦，现在就是我要跟他熬，要退这样子，反正就是卡住，我就找那个eBay客服帮我处理这样。然后还有、最近昨天。OK， 我本来从日本拍卖又买了一支镜头回来，结果卖家寄错规格型号，就是我是买一个，
这很麻烦耶，
我是买一个 50mm 1.2 的镜头，结果他寄成 55mm 1.2 镜头，虽然差5而已，可是就是比较重，而且那个他那个能够用的那个滤镜遮光罩那个尺寸都不一样，因为就尺寸不一样，然后我就请那个代购的帮我申诉，他就说他没有记错啊，因为他是寄照片的给我，就我发现他是标题打 50mm 的镜头，照片拍 55mm 的镜头，所以他是寄照片的给我，所以他有可能是标题打错，所以这个就
图文不符，
对，就也还在吵了，所以就
啊
就，
那真的是
就踩过蛮多雷的，
蛮麻烦的这样子，
对啊，就之后发现我觉得可以，如果可以跟台湾卖家买是最好，因为我发现台湾卖家真的很实在啊。
OK， 对啦，那要跟国外确实会又更麻烦一点，网拍这些东西，而且这种东西都是历史悠久，真的会是比较麻烦，状况每个人的认定不一样，他认定九成新，可能我们拿到是很烂很烂的东西。
是啊，可是我觉得有些他们也是那种故意的，你知道，就故意，不好意思记错了，然后就看你怕不怕麻烦啊，就看你会不会跟他讲，如果你可能语言不好的话，语言不通，他可能就想说那他可能不会申诉，我觉得他们也是在碰，看十个有几个会跟他吵这样，所以我觉得跟国外买风险是蛮大的，
真的没错。
对啊
，OK， 好，哎，
哦，我跟你讲 ，FN2 很有价值，你知道 FN2 的快门可以到8/1000吗？
我不知道，哎，
就是 Olympus 的单眼做到后面再怎么做，它快门速度最高就是2/1000而已，但是 FN2 在当年就可以达到8/1000，
哦，这么厉害，
就超屌，对啊，
好，那我下次回去来研究一下好了，一直放在那边当装饰品而已。
可以啦，可以直接拿，可以直接，欸，就是还两台 FN2 哦。
对啊，都是我舅舅不要的，然后我哥把它拿来放在防潮箱，说他要拿来用，但从放进去以后就没再拿出来过了。
哦，那一定没坏啦，绝对没坏啦，有在放防潮箱不会坏到哪边去啊。
不知道欸， N 年了。我再回去拿出来研究看看，
应该 OK 啦，应该 OK。你看我买那都40年的，都1970的那种。
哇，真的太恐怖了。好，那我下次研究一下，可以哦。
对啊，可以可以。我们其实之后还可以再做一期大人的玩具啊，因为我这边还有一些无微不微的东西可以分享一下。
啊，对啊，可以啊，没问题啊，一大堆有的没的都可以啊，对啊。哎呀，相机这个也是很有趣啊，我觉得很好玩。哎呀，那各位听众其实啊，轻举妄动，马上下手啊，放心啊，拜托我要我下手哪那么容易啊？
你勤俭持家，对不对？
对啊，勤俭持家，小气巴拉，有没有？没有啦，我觉得这个都可以，因为我觉得我在下手之前，我还要想想自己有没有那个时间跟热情啊。重点是有没有热情，我觉得。
呵呵呵，
对对对对对，像。我现在用了这台 GR3X， 我自己买了以后，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满意，我觉得很棒。
哦，
但是我花在它上面，
你是喜欢它的体积吗？
它的操控啊，还有它的画质啊，各项都比之前的 GR 更进步了。因为我原本就 GR 啦，它比原本 GR 再小一点点而已啦，但也是蛮有感的，缩小了一点啦，缩小1公分吧。
哦，
对，但是我觉得很满意，可是我觉得要看一个每个人在各个阶段的热情程度。我对他的热情很显然就不像我对上一台 GR 的热情那么的多。
真的吗？诶，可你不是说这台拍起来很好吗？
对啊，很满意啊，我觉得他超越我的期待，然后表现出色。那但是我对他的热情没有像我对上一台相机的热情那么多，就好像
为什么啊？是时间点的关系吗？还是
对啊，就好像就好像汽车好了，可能大家后来越买越来越多车，可是最后都在讲他一开始年轻买的第一台新车
啊，
可能会有这样的感觉，
感感
对啊，或者是说每个阶段不同的热情啊，对啊，那我觉得我时间没有花的像之前那么多，但还是蛮享受的，还是蛮棒，对啊，之后我们也可以再有机会，我们也可以来聊一下 GR3X 这台相机，对，
好，
然后。跟听众讲一下，虽然我们消失了蛮久的，但我觉得大部分问题都是来自于仲威啦，哦，所以跟我们
最好是啦。I always waiting for you, OK?
对对对，大概就是这样子啊，哦，那因为我觉得还是有做个 podcast 出来，那感觉是不错的，而且自己的 podcast 也蛮有趣的，那我希望有更多听众也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如果你也喜欢相机啊，或者是你也喜欢一些找自己麻烦的东西，明明就可以很快，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要搞得这么复杂，明明就有手电筒超级亮又可以用超久，但是下一集我们可以来聊一下露营的瓦斯灯、气化灯、煤油灯啊，这种东西，这种东西不知道怎样，超吸引我的，但是对啊，我现在是没有入手，但我知道仲威你还蛮了解的嘛，对不对？
家里有蛮多库存的。
OK OK， 好，那下一集我们可能会聊，总之我们都是聊一些有品味的东西啊。如果听众你觉得你自己是有品味的话，你就听我们的节目啊。如果你觉得我们讲的不怎么样的话，那表示你没什么品味。
我不可以骂听众啊！我觉得这一集应该是我们录的最后一集了啦。
啊？为什么？
那我上一集我就有这种感觉，我上一集，因为上一集跟这一集大概距离3个月嘛。
哦，真的吗？
差不多，
哎哎哎，
差不多。我，
哦，真的这么久了。
对，我想啊，这么久没录这个节目，可能不会再有，所以我们应该是要好好跟观众 say goodbye 才对，就是说，哎，谢谢大家那个什么什么支持啊。那
这部分呢，啊，就因为其实我自己本来我还有听几个 podcast，
对，
那我听其他几个 podcast， 我也觉得奇怪，为什么他们更新很久没更新呢？我以为他们死了，然后哎，有一天突然 podcast， 哎，他们又更新了。
对，
我觉得就是做这个节目，毕竟是一个热情啦。那 有时候可能不同的阶段啊，临时有一些不同的状况啊，那可能有时候热情稍微淡了一点，我觉得不需要，我觉得永远不需要去说，永远不要去，永远不需要去 say goodbye。就像平时，比如说我们已经三个月消失了，但我觉得今天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fresh start， 就感觉还蛮好的，好像很久没做这件事，那我又重新开始做这件事，而且你知道，仲威叫我买这个麦克风，对不对？我每天把它放在我家冰箱上面，我每天都一直看到它，我一直看到它，我放在一个非常非常显眼的位置，然后我就一直在想说。常常我经过，应该说我任何时候都会看到它。我家很小，所以我任何时候都会看到它。我就会想说，这个东西应该就会一直放在那了吧，不会再拿下来吧？今天拿下，对，今天拿下来就还蛮棒的。对，所以我觉得不用去 say goodbye， 事情都是有弹性的。对，所以下一期更新 maybe 下个礼拜。maybe 三个月后
再见了，
对对对对对，
Q3 再见。
对，我觉得这也蛮 OK 的，也蛮有趣的啦。对，只是说，听众，我觉得或许我们不会是一个真正的广播，但我觉得我们可能就像是个朋友这样子，陪伴着你啊，闲聊一下，或者或许你也跟我一样很喜欢相机啊，或者你也跟仲威一样啊，你有玩底片相机了啊，都有都可以。对，那我觉得这个 OK 的，所以那我们下一集到底是什么时候再录呢？下次见的时候你就知道啦。
OK， 好，那节目最后我再跟大家推坑一下好了，就是说，
好，
我觉得如果你还不是很了解底片相机的话，那我建议你可以先看看别人拍的东西，你大概就会知道说，原来底片拍出来就大概就会长这样子。那大家可以去 FB 搜寻一个社团，叫做底片小宇宙。
底片小宇宙，
对，底片小宇宙里面就是一个专门分享底片作品的一个社团。好，它每一次呢，你的贴文只能够分享一张照片而已，而且你必须要注明你的使用的相机跟你用的底片，所以你可以在那边看到蛮多人算是比较精挑细选的作品吧，就是你至少不会看到很多杂鱼啦，因为一个人一次只能贴一张而已。
先让我考虑个三天，我才要决定要不要加入。我觉得这一加入就会有购机的危险呢。
对对对对对。然后加入之后，你就发现，我靠，这个好屌，好屌这样。因为真的里面真的拍都还蛮屌的照片。
Okay,
我必须说，因为我觉得拍底片机的人的审美观都有一种很特殊的一种审美观，就是他们都不会大部分啊都不会要求你的这个画质是多么的晶莹剔透，你的这个光线是。都有捕捉到亮部跟暗部都很平均，都色彩很鲜艳，他们追求的完全不是这一个，他们追求的是有很多生活中很平凡的这些事情，然后透过一个快门就把它捕捉下来某一个 moment。 我觉得那个 moment 感是很强。
这个部分我非常喜欢这个东西，就是我觉得说在很有限的状态下，机身能力有限，然后个人技巧去弥补，个人的经验去捕捉到这些美，我觉得真的很漂亮。因为其实像我有参加很多的 Facebook 的摄影社团，有没有？
对，
很多的照片，对，真的超屌，真的超漂亮，很棒，很强。对，好 ，OK， 结论是什么？你的相机超棒，你的器材超屌，
美很，或是美很正。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
正美先觉的。
对，然后我觉得那一种相片，对啦，真的很漂亮，可是就我觉得某种程度对我来讲就对啊，你的经济状况比较好，我觉得就可能会有这种感觉，就我觉得也不是说我酸葡萄还是怎样子，而是说那是真正你真的看的话，你会看出来那张照片有没有感情，有没有一个氛围，这个时候跟画质没有关系了，那这时候就是你有没有用心了。对，那我觉得你的底片小宇宙应该会是我还蛮喜欢类型的照片，
所以不要轻易加入，你真的会买下去。
我等一下就加。有听你这样叙述的话，我觉得我可以加入，因为我是比较想要看，因为真的你是必须一定要很精挑细选才能挑出来按下去嘛，对不对？
你知道 GR 的底片机超贵吗？一台一万多块，我说敢笑一台一万多。
我觉得是因为它的数位相机 GR 其实已经带给了在这个数位时代大部分人想要的那一种底片相机的感受，当然没办法媲美真正的底片相机，像你的底片相机一样。可是它在各个操控、各个要求上，它做到了然后同时又兼顾了一点点方便我想它可能是。 之所以会受欢迎大概是这样子，但他就算受欢迎跟真正的一般随便的Sony 啊还是 Canon Nikon 比起来，他销售量也是非常的惨淡啦，也是极少部分啊，但毕竟有品味的人不多。
好，哎，那我想要推坑一下 Olympus 的底片相机好吗？如果是跟Nikon比的话，就是、
okay.
如果你去看Nikon，我们讲 FN2 好了，它的、因为好，我们先讲说拍照最常调整的是什么东西？我焦距不算，其实它最常调整的是快门的速度。
OK，
就说 OK， 因为我 ISO 我底片 IPO 一定是固定的嘛。然后光圈通常你就是那几个光圈在变，就是通常都是从大的顶多再减一级，像我的镜头是 1.4 的，这样一级可能是2或2或 2.8 这样，就是你的光圈通常不会有一些很剧烈的一个变化，可是你的快门会，因为你必须根据你当下的快门，你根据当下的进光量决定你快门到底是要快还是要慢。
对，
所以说快门是最常调整的一个参数。
Hey.
好，那 Olympus 底片相机它有个很大的特色，就是说它把调整快门速度的这个按钮旋钮，它把它做在你的左手的镜身上面。
一般来说上面
对，就是用你的左手去操控快门的速度。可是如果是像 FN2 的话，是在你的右手，你要用大拇指去拨。所以它有个问题哦，就是说你可能会不知道你现在快门是多快，或者说你要透过你的那个你要透过观景窗里面去看快门速度这样子。
OK，
好，但是 Olympus 的做法它的快门速度是直接用转，它的话它是用一个环，然后上面有两个接触点嘛，就是你可以用手感去知道说你的快门的速度，这还蛮妙，有一点难形容。就是
但是用听的这样感觉，你说 Olympus 直接左手在镜头上转的话是比较方便的，因为你右手大拇指落上来调，
右手只要预备快门就好了，右手不用去管，就是右手不用去调快门速度，右手只要固定在快门看到时机点 OK 飘下去就好了。可是
对对对，
如果是Nikon的话，你的右手可能还要再去调整那个快门的一个速度。
对啊，
但是 Olympus 的快门是坐在左手。
对，所以相对的话 ，Olympus 这样，你的眼睛是可以贴在观景窗上的，不用离开嘛？
不用，完全不用。
对对对，所以就可以更及时一点啊。
对，基本上就是对焦好了之后，然后快门确定之后，啪就可以按了，这样。
哦，
就说你就是你会很 focus 在你眼前的一个景，因为就很像说，假如我们用数位相机好了。我们用数位相机，当你看进去它的那个电子观景窗，它里面不是会有一堆参数吗？对，它会跟你讲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可是那我觉得那个有时候就是一种干扰。可是我觉得 Olympus 设计师它的观景窗里面就很单纯，就是就里面就是一个测光表，就是亮跟暗，它就这样的。好啊，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录到这边咯。
OK， 好，那各位听众我爱你们啊，我们下次见了啊，记得帮我们的影片，不是影片了，我们的 Podcast，其实你也不用做分享，因为好了，你还是分享一下好了。我本来又想要乱呛的，后来想一想，对齁，还是不要乱呛好了。
太久没见面了。
对对对，我也想我们的听众可能都是很有品味，又比较我乱开玩笑不是太好啊。
好，这边我要把你剪掉。好啦，就先这样啦。
好 ，OK。
好，那拜拜。
好，下次见 ，Goodbye。
拜拜。